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物质稀物质，唔匪夷所思。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拢总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许承南。
欢迎收听每周四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微声音。
收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哎，我终于厚着脸皮把这句话自己说出来了。
不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很时髦的。对吧，每一次都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可能补充的新闻不说，分享我们的生活，给大家带来一种轻松快乐的心情。
对对对 对， 对，
这绝对是没有夸大的哈。
对，
节目好就是好，我们实话实说。
好好
就是我就说刚才前面叫一代宗师变成了一代失踪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有些朋友在想，疫情了嘛，我们可能待在家里面哈，这个太苦闷了，那我们就搞点文体活动，比如说打麻将。
打麻将麻将，
但是现在看打麻将好像也不是很安全的一项竞技运动了哈。但是在跟大家今天开玩笑之前啊，不要开玩笑，在分享我们今天卫生巾之前，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几条新闻，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首先就是来自于我们新州的新闻。
昨天又是新增病例233哈，最近几天一直在200上下打转转。州长也蛮担心的哈，说这个这一轮的 Delta 新冠疫情爆发可能还没有达到高峰呢。
这个这两天已经看到了，国防军也跟着警察在上街巡逻了。我看了一些照片，基本上的配置呢，但是它是在有一些区域，不是所有的区域，一般是两个警察两个国防军。我昨天看了一下，哇，拍出来的照片，国防军的身材好像，就是我们不能说警察的身材不好，警察身材也很标准，但是国防军更好。哇，我发现好高大，然后穿着那个制服，我看在新闻当中说呢，他主要可能起一个震慑作用，不佩戴制式武器，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就是身材高大，执法力度也会比较更强。昨天电视上看了一个新闻，是在西南区的某一个银行门口啊，就是有两位
国防军吗？
对，是有两位，就一男一女吧，在进去之前拒绝扫 QR 码。然后真的被国防军摁在地上哈，真的是。
那个擒拿格斗可不是警察叔叔比的哈。然后看了一下，是不是身材特别好，很高大，对不对？然后之前我还在想，就是上面新闻当中有一句话写的，就是他们国防军是不佩戴制式武器。但是给大家可能很多军事迷都知道哈，大家很常识什么叫制式武器。就是很常规的，不是比如说非常规的像导弹这种就非常规的武器，那么对于那种比如说手枪啊或者可能手雷啊这种就属于制式武器，他们是没有佩戴的。但是就像盛南说的，不需要武器，空手也能够制服，所以大家就是只要遵守其实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是他们挺辛苦了，我之前还在想，就配备了300名国防军士兵能够起到这个震慑作用吗？
跟警察叔叔忙不过来吧，帮帮忙。
但是刚才盛南昨天说的那个就直接摁在地上，哇，那真是可能是比较厉害的哈。就是警察不方便出手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上来了。但是不得不说，澳洲的这个军人，你看穿着制服，哎呦，真的很帅。啊，辛苦了，特别想说一声辛苦了，真的真的辛苦了。好，跟大家说回来，就是刚才盛南又提到的，因为现在新州的疫情依然不容乐观哈，这个数字。还有再来看看维州吧，看完新州就要看一下维州了。
好，维州哈，维州
一个新的病例，
新的病例是一名这个在学校的老师哈。依然是就因为发现病例之后呢，学校关闭清洁。对，关键是现在就是对，这是新州哈，这个高考快要来了，
对呀，
这都在讨论这个返校的时间。特别就是担心哈，就是说好像很多学生可能会来自很多目前有一些比如说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考试以后然后再四散回去，就这个这人员流动啊确实是一个安全风险还蛮高的。
对的，因为八月份十二 二年级的孩子有一个 trial，
对，
这个也是要纳入 HSC 考试的。
对，
然后这个 trial 已经都被推迟了，现在不是政府在说对于一些疫情可能热点地区的十二年级学生要给他们接种，但这个时间还没有出台，所以有些家长也非常的关注。
对，
因为你如果给他孩子打了马上去考试，多多少少我可能对他都有影响，所以也希望教育部门在这呼吁，希望他们能够听到，就是能够把这个时间接种给十二年级觉得热点地区学生接种的时间和他们 trial 和 HSC 的考试一定要协调好，真的不能影响人家一生就这么一次哈。好，跟大家看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西澳。
好，西澳是一名新冠检测呈阳性的工人呢，过去几周内都可能在社区内具有传染性。对，看这几天的数字里边，除了每日新增哈隔离的有多少人，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在社区活动的这个人数，就是说自己被感染了可能不知道，结果等到检测时候才发现，哎，过去几天其实在社区里面已经活动蛮多天的了。
对，啊，西澳说完了，再来看看昆州。哎，昆州前几天还不错，结果后来周三我们就看到16例新增感染病例就出来了。哎，
看到很多新闻说担心呢，这个再发展下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昆州可能。哎，这句话觉得好像不出来，好难过。昆州可能会负这个新州的后尘，
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也希望新州赶快控制住哈。大家都在家里，真的被憋的时间太久了，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哈，能够出门每天就成了一种奢侈。但人嘛，我们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哈。你如果让大家成天待在家里，是我们也有电子产品，有电视，对不对？但是澳洲很多电视又要收费。
对呀，啊，你看卫生巾也只能一个星期听一次，这也不够啊。哎，
领导心里在琢磨，他俩啥意思呢？
对呀，
啊，又没有加班费。
对呀，啊，去剩男还是免费来的。
每次都要强调哈，作为一个管理干部，
谁呀？
好意思说说你谁呀，
啊？你每到这个时候就把，啊，就拿个头盔扣了，我都不
是
帽子。
你说是不是
盖的严？
明明是扣了一个锅盔，就是一个头盔。哎呀，但是你看，大家就是电视要收费。iPad 这种数码的东西它是冰冷的哈，所以打游戏其实还相对有点互动，对不对？
对对，还好一点就是。
上个厕所都起码给队友说，哎，对不起，我要上个洗手间，你们等我一下哈。尤其是打王者农药，因为五五作战嘛。一般这个还有个什么中野联动啊这种之类的，对不对？你还有个人跟你会，你打过王者荣耀吗？在那儿。你打的高级，王者农药是我们这样的人打的，这也他不低端啊，我也马上说一下，你打的是什么
啊
？Balance， 随时注意 Balance。
我打的是麻将，聊
哦，对，要聊麻将，那我们就回到说远了，
对对对，
说到麻将，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意思，这个故事哈，就是因为刚才前面讲到我们邻居那个老奶奶，她想学打麻将，她在社区里跟他们几个 local 的老奶奶在学，也想打，然后她就想这个，当时我们裁判来的时候，因为我儿子特别小。特别小，他那个时候不会叫爸爸，因为会叫爸爸，但是可能觉得叫腻了，想换个称呼。因为我听天我一天叫老公，他就以为爸爸的名字叫老公，他就跟我讲，他一直把爸爸就叫老公。每天下班，爸爸下班，他就站在那个小凳子上面，盼着就还站不稳，就扶着那个窗帘，老公回来啦！他就跟我说，因为大舌头，小孩都有点大舌头，还把老公叫不清楚。然后隔壁老奶奶一直听见我们儿子叫我家儿子叫那个叫老公。他就以为我先生的名字叫老公，就有一次下班了，就好几次，我先生倒车入库的时候，他就把车窗子往放下来，对吧？他就挥手叫我先生，老公，叫好几次。然后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告诉他 ，I'm sorry， 我说老公的意思是。我说，哎，我觉得你好有场景感，真的真的。是呢，我一直觉得你没有跨入演艺圈。我觉得吴亦凡他就该
啥话，啊，够让位是吧，
就点点点点点，你才应该是顶流，你知道吗？
然后我会变成归国第五子。
不，你问题这一子秒杀那四国，你这那四个，你真的是实力演技派，就是流量实力强，
重量级的那样。
不是不是，特别有代入感。你刚才一学，我都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对安表现出这种态度，
啊，就
是告诉他，对对对，你叫错了。然后我就告诉他，就是 husband 的意思。哇，老奶奶。脸都红到脖子根儿去了，
下次报复他，见到他家老头喊哈你。
他先生很早就过世了，然后他就一直后来我跟他说，就那然后老太太羞的来哦，后来才是知道原来老公的意思那不是他的名字哈，所以就有时候啊。就是闹的一些笑话吧。好，那说到麻将哈，隔壁老奶奶喜欢打麻将，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回到这场竞技运动上面。是男将前面提了个啥，这个体育竞技项目，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提了个啥， 就在家里搞这个禁忌，你自己也忘了哈。
啊，不是，就是麻将嘛。
我们就来看看羊脂晚报知识呢，就来一嗓子。
真的，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我们每次在晚自习的时候，就主教学楼前面就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婆婆，然后就是每天她就会推一个七个小三轮车卖各种杂志，然后就是羊脂晚报那时候是最流行的，然后就是会叫卖，那个叫卖声就很魔性。关键什么时候，就有时候特意到周末的时候，当我们就是在教学楼里面比较少的时候，老太太会自己拿着这个就是羊脂晚报到教学楼里边，安静的教学楼里边就回荡着羊脂我才觉得好惊悚啊。
黄生医生我老公来了
That's my husband, OK
对哎呦，咱们的脑洞比较大哈，大家可能有的时候 get 起来比较麻烦哈。我们说的这个羊脂跟刚才盛南说的这个羊脂其实是一个两个字是一样的，
真是那样的。
只是那个是山崩子的那个宗主。好，那个羊脂，刚刚盛大兄弟别走，给我来一份儿。这个一叫为什么说羊脂晚报分享的是最近新冠疫情，我们知道Delta 变异病毒在全球肆虐啊，大家前几天可以看到江苏 Delta 的变异病毒抬头的流调报告就出来了。那么羊脂晚报登了，太魔性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病例一，南京老太到扬州打麻将。病例二，打麻将。病例三，还打麻将，都是打麻将。哎，然后一直到病例十五都是打麻将，这是一个麻将馆出来的人吗？
一共十六例，我们来看看。
最后第十六例哈，是路过打麻将的小区。
就是总是跟这三个字有关系。
就正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进去搓一把，搓不搓，搓不搓，正在犹豫期间感染了。
我搓呢还是搓呢？
对，搓，结果被感染了。
搓呢？
然后染了。
但是不能笑，就是确实在这个时候，就是聚集在一起就比较危险哈。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用轻松的心情来看待严肃的新闻哈，大家有时候知道我们那种笑没有任何绩效的，我真的是 balance 现在得随时做
求生欲
没办法，
不容易。
大家理解常在河边走嘛，没办法，你每天你不走河边不行，你必须走这条道是吧？尤其下了雨以后你怎么办呢？那个泥自己往你脚上粘。后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两天的流调，十个九个在打麻将，一路的感染源全部是清一色的棋牌室。
其中呢，病例二是一位84岁的老奶奶，病例一呢就是这位老奶奶的姐姐
妹妹。
写
错了，是我生个的文言音。
妹妹哈，好，她的妹妹呢是7月21号从南京江宁区乘坐大巴区来扬州的哈，
从广西过去就有点
远了。江宁区我还去过了。然后这位60多岁的妹妹啊，到达当天呢就不顾舟车劳顿，下午呢1:40就骑着电动车，心急火燎的就去了四季园秋南苑的一家棋牌室去打牌了。
不顾舟车劳顿，还骑了10多公里去打麻将哈。那么好，我们就再来看看她这位84岁被她感染的老姐姐。他的亲姐姐哈，
早上5:30就去小菜场买菜啊，吃过饭11:30就开始打麻将，一直打到吃完饭，吃晚饭哈。然后说实话呢，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和身体素质啊，让上班的年轻人都太惭愧了。
让我们这搬砖的，
关键是他这种上班每天上班都有彩啊，这是一个奖金机制啊，
那就是上班打卡嘛，对吧？
是那样的。
关键你看他是也是上午。早上5:30就去菜场了，那说明差不多也5点钟起床了，对吧？然后跟咱们上班的时间差不多，然后人家打到吃晚饭，哇，这个当中咱们都回去要打个盹儿了。现在年轻，真是年轻人的身体素质一代不如一代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位84岁老奶奶的感染和传播途径。7月21号到23号，她每天凌晨5点左右到四季园菜场购买路边农家菜。84岁，这身体素质杠杠的。11:30左右步行到秋南苑棋牌室打牌。那么与她的新冠的确诊病例一，也就是她的妹妹，在扬州四季园同一个棋牌室打麻将，到下午3:30左右回家，这早盘直到下午去了。
那7月28号呢，作为密切接触者呢，进行了采集鼻咽拭子的这个核酸检测哈，29号的反馈结果是阳性，随后呢就被用负压救护车呢是转运到了扬州第三人民医院去接受治疗。
可能说这儿大家还没琢磨出个味儿来。那我们就给大家读一读扬州网友的介绍哈。然后这次其实流调报告出来，很多人更惊讶于扬州的这个文娱生活之丰富多彩。以前我们不常说扬州的生活哈，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然后呢，以前还有那种说法叫腰缠10万贯齐喝下扬州，就是自古到今扬州都是一个颐养天年，就是 很值得去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说实话，如果不是这场疫情，看的真的挺诱人的。那么我们经常看到这位网友就说了，扬州还有一个称呼叫扬州拉斯维加斯，在当地有很多的棋牌室，他们还有很好的福利。因为这次流调报告当中，扬州的这个棋牌室吸引了大家注意。我们跟盛楠来分享一下这网友晒出的当地一个叫龙兴棋牌室的广告。
哦，每天前第一第二桌起四局，打四局起免台费。
每天前第一第二桌
啊，不好意思，一看就没打过，就不知道行情了那样的。对，
解释的真漂亮。
每人又可免费领取玉溪香烟一包，那要是不抽烟呢？
卖吗？
加鸡蛋六枚，哎，这倒挺实惠的。另加回扣，打完牌领取奖品。
嗯，这是每天前第一、第二桌，那么每天前第三、第四桌。打四局起，每人免费领取一吸烟一包，加鸡蛋六枚，另加回扣，打完牌领取奖品。
那这个棋牌是靠啥挣钱呢？就送送龙
收台桌费啊，
台桌费。
所以他台桌，你待会儿告诉你，你看到后面，你知道它的规模有的。为什么叫扬州拉斯维加斯？往下走。
好，后面的桌位呢，每人可免费领取鸡蛋六枚加回扣，都是以鸡蛋来衡量的。
然后还有备注。
嗯，备注每天输100元封顶，哎，这倒挺好的哈。
嗯，
啊，送鸡蛋，所有在本店打麻将或
掼蛋
人员呢，均可在本店免费吃晚饭。
所以开始我也在想，
那么晚，
为什么你想是来？你说说实话，谁经得住这个诱惑？
真是
每天来了六个鸡蛋。然后打完打个五天，你算一下30个鸡蛋，一家人一个星期的鸡蛋都不用买了，而且还有晚饭给你包了，养老院都没这么好的福利，我觉得真的是。真是匪夷所思，我跟你一样，看上他弄什么来赚钱？
对呀、啊，
走量，一桌收那个不是要收台桌费嘛？肯定还有茶水费，再买包瓜子啊啥的那些。你看，又是免费送蛋，对吧？又包晚饭，天天打卡签到。刚算了，5天30个鸡蛋，人人有份啊！你看哈，还不算第一到第四桌还有提成有回扣，然后一家人一周鸡蛋出来了，你说老爷爷老奶奶，别说他们，我觉得我都扛不住，作为小市民的我扛不住这种诱惑。然后如果真的在悉尼有这样的，我下了早班可能我都会坚持再去打几把。然后
有一个商机啊，先开。
悉尼人工和租金你去嘛试试看、
哦、
这么大的厂子，然后关键是那个有朋友晒出来哈，为什么叫扬州拉斯维加斯，说他们当地媒体曝光有一个设施的那个棋牌室，光是地下一层的面积就是1000多个平方米，他摆140多桌麻将，然后150多张麻将，然后坐满的话就是光是一层就是400多个人，然后它里面通风设备又不好，你想就是大的一个病毒培养皿在这打牌，通风不好，采光还行，到处头上都有灯嘛。我回头给你看个视频，是哪？你觉得真的拉斯维加斯都逊色了。
对，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去的网吧，像有些网吧这个环境比较好的，就真的有很多人，想想就是说、
吃住都在里面。
哎，就是你租房子还贵，你还不如天天包夜。
我见过
还送方便面吃。
对的对的，不，你现在后来还有香包老鸡腿、还有鸡蛋，
啊、
然后它有的有包间，包间的话里面那个沙发是可以放下睡，还自己带一个淋浴。
对，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待了一晚了，第二天还要跟别人搞一个商务洽。在里面洗个澡，香喷喷的出门，挂件西装，然后你常年包这个房间，比那个在外面住宿便宜多了。对，又是单间对吧？还没有室友骚扰你，
还不用付电费，对吧？
对，网速又快，还有空调，所以有时候你看看，就这种做，这就是服务，就是叫做什么呢？叫顾客的体验感太重要了，这是打游戏的时候特别能够体会得到。所以你想想看，400多个人在这不通风的情况下，真的太容易被感染了哈。再接着往下吧。
啊，说到这个1号病例的南京老太太哈，不顾路途遥远赶到扬州，还骑了10多公里的电动自行车打麻将，往返20公里，而且都说四大火炉，哎，南京这个时候最热的三伏天呢、
哦。嗯，正是就是这个什么都阻挡不了一颗打麻将的心啊。那有扬州的网友就留话说，这个打麻将免费送鸡蛋包晚饭，这个棋牌室简直就是政府的养老福利工程。他说再这么下去，养老院都留不住这老爷爷老奶奶了哈。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麻将的诱惑确实是有时候就，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做什么东西比较容易沉迷进去哈，
度嘛，就是一个度。
对，其实像老年人，像家里像空巢老人，尤其是孩子又不在家，他也需要伴儿，真的是需要有交流。孩子不在，有时候就跟牌友之间牌桌上交流的比较多，然后一方面又锻炼手锻炼脑子，然后又有这个老伙伴聊着天热热闹闹的，所以有时候 咱家去，咱们有空呢，还是有时间多陪父母聊聊天啊，这样的，就是并不是说牌友不可少，但亲情更加不可少哈。就是打麻将其实也并不是说不好，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就是要注意安全。
对，如果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一家三口，祖孙三代四个人自己在家凑一桌麻将打打也挺好的。
对，以前我妈他们在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陪他们嘛，就弄了一副麻将过来，但是因为当时就没有经验，就是买了一副很小的麻将，你知道那个麻将只有我大指头大拇指那么小，就摸起来就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特别是在吃牌的时候都不够爽，就甩出去以后就没那个手感。
你可以拍得很响，就是你知道，就是搓起来的时候你达不到那种气势。
对，
但是现在一般很多人家里都买机麻，
对，
因为机麻你知道高手洗牌，他可以把想要的牌洗到自己面前，而且他能记住哪个牌洗在哪儿。就是麻将桌上有些人真是神算子啊，而且有些人你知道，哎呀，差点溜出一句四川麻将桌上的那个牌桌上的话来，就是他真的会，所以机麻就减少了很多，就是作弊的这种可能。所以在四川，比如说，我不知道四川川渝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其实那省很多，我估计广西打麻将也厉害，就是上海其实也是。那在家里，比如说在四川人家里配个机麻，那是基本上是一个新房子的标配。一般来说，会就把书房最就改成了一个棋牌室，就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来打麻将的哈。就说什么东西都没有说特别不好，要控制好度，还是那句话。好了，聊完了麻将，我们来看看下面重庆晚报的一条消息。
一个要轻生的小伙子，近日呢，重庆市合川区的公安局啊派出所就救回一名意图轻生的年轻男子，因为沉迷网络主播，是别人还是他自己呢？
沉迷别人
啊，沉迷别人，导致负债累累，礼物甩太多了，准备了结此生的年轻人啊，最后在民警的吼声中，终于放弃了轻生念头。警察叔叔还是更可怕的。
然后前几天，因为四川的那个重庆不是四川，是属于重庆，哎呀，合川，你对他的了解始于他的陶片，吃过没有？是南合川的陶片很好吃。
人家都要轻生了，不要谈吃的好不好？
对对对，
尊重一下啊！
不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留恋的东西，你就永远不会去考虑轻生的问题。
当地人可能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再次提醒，如果有这个心情不好，可以寻求比较专业的这个。那不倒是因为我
电话号码我说出来，对对，
1314
，no
1300，哎呀，天，太不好意思了，不能给大家问。
鼻梁不露，大家自己去 Google 吧。
哦，对对对，但是以前我们一直说，如果提到这两次，比如说轻生，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要寻求在澳大利亚有很多这种免费的服务。Balance 随时注意的哈。论一个主持人的这个修养，我们来说，他合川，咱又说合川陶片了。合川下大雨了，然后就是突然就接警说，有个人说自己的朋友叫小涛，准备又跳河，那警察就快速做出反应，后来不到4分钟就找到了，哎呦，够快的，可能离得近。后来才发现是一个20刚出头的年轻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谁没走过弯路啊？年轻的时候，
到底啥事呢？就啥想不开呢？然后经过民警反复询问啊，耐心开导哈，那小涛一开始爱答不理的哈，总算说出自己的情况。23岁啊，四川岳池县人，初中毕业啊，出来打工。之前呢，在重庆的饭店哈当服务生，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每个月可以挣个3-5千块钱，但是却想过着可以年薪3-50万的生活。后来呢，又迷上了网络主播，而且出手还蛮阔绰的。动不动就拿几千块，天哪，一个月才挣3-5千，动不动就拿几千块去打赏给美女主播，那肯定日子长了以后入不敷出啊，四处借钱，身边人借了一个遍啊，又先找人借钱，太掉面子，那这样子就有面子了吗？就感觉是不是就是打赏主播就很有面子吗？干脆辞去了服务生工作。
我跟世南从来不赞成这种行为，我觉得有这样去打赏主播哈，不如多听听 SBS 普通话节目，因为我们这些主播从来不需要人打赏，我们也拒绝打赏，也没有。
就好玩的，
是的，就是我们 SBS 的宗旨。就以前还有一听说 SBS 采访要钱吗？从来没有。
对
，SBS 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不仅要商业互吹自己，还不是互吹，我们也要实事求是讲 SBS。真的，我们是从来不是什么要打赏啊这些的，这跟这些网络主播有很，但是人家也没有错哈。关键是我觉得他挣3-5千，想过3-50万的生活也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错。理想嘛，就是
关键只是停留在了想的这个阶段和妄想的阶段。
不是，你只要努力脚踏实地的，就是努力奔着3-50万去也可以哈。哎，我想网上一句什么话呢，理想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看看月光， 然后现实的生活就是月月光。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改变这种，就是要自己努力去哈、啊，不要是就是说，特别是年轻人嘛，年轻的时候一般都会有难免，我们年轻人谁没做着点糊涂事，但是只要知错能改就行哈、啊。看看这孩子他怎么着了，他就是打赏主播打赏多了啊、哦，天哪，贷款去打赏主播，两次网贷14万，
哎呀。所以说借钱也要充面子，就是假装自己很有钱呢、
哦。
然后呢？
14万好像还没结尾哈。
嗯，几个月后呢，贷款连贷款都花完了。
哎，
然后呢，肯定了之后那又没钱还，你才挣3-5千，你怎么还？这催债电话一个又一个的哈。所以说想想没有办法还钱了，于是就轻生吧。
嗯，因为他后来又跟这个农村合作信用社申请了一个小微贷款5万，这一来一回就欠了20多万的债。哎呦，这孩子。然后呢又在他这个时候没钱了，自己租房都不够了，哎呦这是真爱。他就住在一个朋友家，然后在网上充值游戏，继续打赏主播，依然出手阔绰。那主播看，哇天哪，这人真有钱啊。那几个月后来他自己贷的款又是一分钱不剩了。
嗯。
哎呦真的是，现在孩子是肿么了，但还好那警察一声吼把他给吼回来，我希望吼回来了而且把那个吼清醒过来。尤其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孩子，把他父母就父母都是清洁工，好不容易攒点钱准备把自己改善一下自己老破小的住宅，就攒了一笔钱，他问他父母把那个银行的密码要到了以后，把父母的买房子的钱全部给偷空了，偷空了以后去打赏了主播，父母一辈子的辛苦钱就血汗钱都没了。
嗯，也看到中国相关部门前几天不也是新规定嘛，就是说像网络游戏啊充值打赏，特别是充值，因为你充不了值你就打不了赏嘛，充值年龄的话是限制到12岁啊，12岁以下是不能充值。我想那12到18岁这段期间的也还是孩子啊，那他们就依然还可以去充值打赏吗？
但是你看盛楠也打游戏，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出现。我觉得出现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是还是说家庭学校和父母家庭社会的教育都是要到位的，给孩子随时要提醒。盛楠就是属于打游戏打得很理智的那种，从来没有贷过款。
对，就是基本上是游戏里面跟生活里面都是那种想做宅男的人，就打单机比较多吧。
单机就不联网
就不联网。
那王者农药他就是要5人一起的。
对对对。
嗯，一般都是要组团嘛，所以他才有什么中野联动啊、打野啊、中路啊，对吧？没打过是吧？
没有，完全没打过。
他一般是5个人，还有那个还有狙击手嘛，他专门分了角色的，还算暴露自己了。然后往下走，来看看杭州网的一条消息。
杭州当地交警查获了一车辆有177次违法，但被没有处理记录，记分656分。是
罚款金额21500元，就是违规177次被记录了扣了656分，
还
居然没有，就为什么没有硬罚呢？
对呀，
这个车从2019年就开始了，到现在177条交通违法都没有处理。哎，这个到底是违规人的错误，还是某些部门的错误呢？
是吗？
嗯，还有说今年最主要是。光今年6月份一个月不到半个多月就28条交通违规，闯红灯25条，我的天哪，这个好危险！他不仅坑自己，坑别人，关键对社会公共安全都造成危害了。
嗯
嗯。然后他是在深夜的时候凌晨2点，是不是去飙车啊？
嗯。
还有这个下午都有过。然后他2020年5月份就已经有效期就过了，他车辆，而且没有交车辆保险。后来给他分析，他基本上集中在东阳、义乌，哦，这两个地方都很有钱呢。以闯红灯、超速、随意变道，最主要都是这些。
嗯，那车主呢还没有找到哈，也是警方联系了原车主。原车主，了解到车主呢十几年前就把车卖了，一直没过户，买车的人呢又卖掉了。
哦，就是是谁不知道。
OK， 好吧。
哎呀，实际车主，那后来警方就说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把车辆给强制报废处理了。
嗯
嗯，那么他们后来查监控的时候，看到这个车上挂了一个这个省内外地牌照啊，就是才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车的。哎呀，这个其实那么多探头要查，他应该是查得到的哈，拍高清的话，好是吧？那话不说了，这是留给他们自己解决。反正车现在被那个就是报废处理了。
嗯，
来看看这个宁波最近的一条消息。
好，浙江宁波呢，一辆车在高速行驶途中啊，被雷给劈了，然后车辆当即就抛锚在路中间， 批的还挺准。那接到求助之后呢，这个高速交警就迅速赶往现场紧急处置哈。事故之后呢，车辆停在了第二车道，没有办法启动，右边后视镜也被击碎，哦，蛮危险的。如果要副驾驶的话也蛮危险的。车主表示说，幸好啊，闪电不是正中车辆，否则真的是后果难以想象，还真是。
嗯，但是一般来说，像我们澳大利亚到了雨季的时候，雷暴也挺吓人的，对吧？咱们在悉尼经常看到，但是都觉得在车里面就比较
安
全
的。
因为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学过物理的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因为汽车是个法拉，
对，
它是个法拉第笼子，所以不存在会被劈到，所以这个真的是劈中，所以这么把车给打成这样子。
对呀，
所以有网友说，哎呀，幸好这个车主没有受伤，但是就调侃说，是不是车主当时正好在车里发誓？我发誓，我怎么样？
正在分手之前的一对情侣，刚好那样。
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就不跟大家继续往下聊了。为什么说的这个？我们经常最近开玩笑，经常说自己遭了点困难困苦，就是雷劫嘛。
啊，
因为咱们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仙侠剧当中这个用的比较多，对吧？嗯，上仙上神，然后真神被雷劈的还不一样，就谁比谁劈遭雷劈的多，然后你的等级越高，是吧？
嗯。
我前两天才知道什么上仙道上神只有什么七道，上神道什么真神还有981道天雷，我的天哪。
嗯
嗯，现在说养个娃就是在立雷劫，立完了你就成神了。嗯，
好吧，
可能大家没有看这些，比如说什么现在最近看那什么古偶仙侠剧可能就不太知道哈，就所以给大家说一下，所以学最时髦的中文嘛，就经常就是现在线下剧最多，就是你等级越高说明你被雷劈的次数越多。其实很简单，如果从上神想到上仙到上神，只要发誓就行了，发誓诅咒唰唰唰几刀下来一个级别就上去。话是这么说，但是安全第一。特别提醒大家，在雷雨天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面，
这是肯定的。
对，而且不能够边走边打手机，那个也等于你拿了一个导电。对对对对对，我给盛楠说过，曾经很多年前拍过一个被雷击的一个现场。那个人我们去看的时候，下面的皮鞋底都给打穿了一个洞。
哎呦，
反正当然那个人已经没了，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安全意识，特别在家里，有时候可能觉得说多了烦，但是有些话没办法，一遍两遍三遍都要说，就像我们每天要给大家念很多遍新州政府的这个规定一样。
要来一遍吗？等等，
不打算来了。
好好好，
再打算来我们俩都能背了，不要稿子了。虽然这说的是大话。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 I Found Home， 希望呢收听 SBS 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尤其是我们的微声音哈，每天每周圣诞后我给大家带来的欢乐，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欢乐，我们开心也希望大家开心，所以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I Found Home。 然后不要忘了明天还有我们的对话后浪，明天聊啥
呢？
我想一想啊，明天聊一下谁家现在还没个网瘾老人。
网瘾老人，
哎，对，因为你发现没有，一机在手天下我有，咱们的父母有了手机之后，这个上网的瘾还是挺大的。
是的，
好，明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在欢乐当中来分享。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他已经开始伸懒腰了。Walk by myself through Hollywood, and I've seen a soul get saved. There is nothing more beautiful than your smiling face. First thing that I saw, and I came walking through that door. Once I was a.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